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5月11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六，每逢周末我们要再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神仆人所分享的信息来建造和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也希望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与我保持联系和互动，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也可以分享你目前的属灵光景，也包括你的代祷需求。我们彼此勉励，同心奔走天路。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有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直接写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从今天起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是由陈世协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不甘心》。那《我不甘心》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座，一共有8讲，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听第1讲《我不甘心，胆怯无力》。我请你预备好你自己的心，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稣赐给我自由。
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代表我所服侍的新加坡神学院向大家来问安。
我代表我所服侍的新加坡神学院向大家问安。
非常欢喜能够在香港教会一年一度的盛会里边跟大家一起来见面，一起的来服侍。
非常高兴在香港教会一年一度的盛事来到同大家见面，来到同大家服侍。
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为这样的一个聚会在祷告。
我们都相信很多人为这个聚会来祈祷。
弟兄姊妹也带着一个期盼的心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带着期盼的心来到领受上帝的话。
所以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他的话。
所以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他的说话。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我不甘心。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我不甘心。
不是说你的薪水不够，所以我不甘心。
不是说你的出粮薪金不够，所以你不甘心。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课题。
我们不是讲这个课题。
不是你的房子不够大，所以不甘心。
不是你住的屋不够大，所以你不甘心。
那个你要自己想办法。
这个就你自己要想办法了。
当我说我不甘心的时候，我是说一个人不愿意保持现状。
当我讲不甘心的时候，是说一个人是不想甘于保持现状。
是一个人不甘心平凡地过一生。
一个人是不甘心平凡地度过一生。
是一个人不愿意五十年不变。
是一个人是不愿意五十年不变。
他渴望有突破。
他渴望有突破。
他希望经历上帝带来的转变。
他希望经历上帝带来的改变。
他要活得没有遗憾。
他要活得没有遗憾。
这是我所说的我不甘心。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我不甘心。
而我觉得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约书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当我选择约书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不甘心可以描述这样的一个旧约伟人的生平。
所以当我想到约书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不甘心可以来描述约书亚这个旧约的伟人。
在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里边，
在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里边，
首先我们看到约书亚愿意承担使命。
首先我们看见约书亚是愿意承担使命，
他有一颗愿意承担上帝所带给他使命的心子，
他愿意有一个愿意承担上帝给他使命的心子。
在圣经告诉我们两次都告诉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在圣经里面两次告诉我们约书亚，告诉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约书亚你要起来承担这个使命，把百姓带过约旦河去征服神的应许之地。
约书亚你要起来将我百姓带去过去约旦河承担这个使命。
这是他们第二次的尝试。
这个是他们第二次的尝试。
第一次的时候摩西带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边。
第一次的时候摩西带他们约旦去到约旦河的东边，
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
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
但是有十个说里面太难，亚拿族的人太高大了。
但有十二个告诉我里面的人太高大太难进去了。
只有约书亚只有加勒说我们应该可以前进，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地应许给我们。
只有约书亚加勒他们说我们应该前去，因为上帝已经将应许之地给了我们。
但是他们失败了。
但他们失败了。
众百姓的心消化如水，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吧。
众百姓的心就消化如水，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了。
我们换一个领袖好了。
我们换一个领袖算了。
神惩罚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
神惩罚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边漂流。
那个不幸的一代都死在旷野里边。
这个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旷野里边。
新的一代起来了。
新的一代起来。
现在上帝的使命还是一样，
但上帝的使命仍然一样。
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神的使命没有改变。
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上帝的使命从没改变。
第二节他说：“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第二节话，你现在要起来，同北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这个的使命和当时给摩西的使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使命同当时给摩西的使命是一模一样的。
第三节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第三节就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上帝的使命还是一样。
上帝的使命还是一样的。
神的使命要我们得胜。
神的使命是要我们得胜。
神的使命要我们做光做盐。
神的使命要我们做光做盐。
但是人物更换的，人物更换的，
但人更换了，
摩西死了，
摩西死了，
人物不断在更换，但是神的使命还是一样。
人不断地去转变，但人神的使命仍然一样。
神的使命还是一样，等候一个顺服的人把它成就。
神的使命就是要等候一个顺服的人来到将它成就。
四十年前，如果他们顺服的话，他们已经成就了神的应许。
如果四十年前他们顺服的话，神的使命已经成就了。
这四十年的等候当中，如果有人顺服的话，也有人进去了。
如果这四十年里面有人顺服的话，已经有人入了迦南了。
使命还是一样，
使命仍然一样。
上帝在等候一个顺服的人来征服这个地方。
上帝是等候一个顺服的人去征服这个地方。
我读到这一段经文，一个到第五节的时候，心中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
当我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圣经话，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这一段的话，我也常常在念。
这一段话，我时时响处读。
这种的教导，弟兄姊妹也常常在听。
我哋呢种嘅教导，弟兄姊妹时时都响处听。
可是这一次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这两句话好像从这个书页里边跳出来一样。
当我准备嘅时候，呢两句话就好似喺呢本书里边跳出嚟一样。
因为讲这两句话的人是万军之耶和华。
因为讲呢两句说话嘅人系万军嘅耶和华。
他说，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
佢话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神以他的身份来保证，
系以佢嘅身份嚟到做保证。
神以他的位格和他的属性来担保这个事情一定成就。
神用佢位格，用佢属性嚟担保呢个事情一定成就。
我一定不会丢弃你，我一定会与你同在。
我一定唔会丢弃你，一定要与你同在。
啊、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确信在里边，
呢个系何等大嘅一个确信喺里边。
上帝的使命没有改变，
上帝嘅使命冇改变。
上帝以他的神格来保证这个事情要成就，
上帝以佢嘅神格嚟到保证呢个事情嘅成就。
但是顺服的人在哪里？
但系顺服嘅人喺边处咧？
每一个时代都有摩西，
每一个时代都有摩西。
上帝都使用不同的长者在服侍。
上帝使用每一个不同的长者来对服侍，
但是每一代的摩西都会过去的。
但是每一代的摩西都会过去。
这一年多来，我们教会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些属灵伟人，一个一个相续的回到天父的面前。
我们这个世代一些属灵的伟人，还教会属灵伟一代一个一个这样过去了。
这一年半来，我们所敬爱的戴绍正牧师回到天父那儿去了。
在这一年半里面，我们的戴绍正尊敬的戴绍正牧师回到天父。
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所尊重的郑国牧师也回到天父那里去了。
我们华人教会尊重的郑国牧师又回到天父那里了。
我们在台湾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的林道亮牧师，他也回到天父那里去了。
台湾教会比较熟悉的林道亮牧师也回到天父那里了。
也曾经在港九培灵会讲到的于立功牧师，他也回到天父那里去了。
曾经在培灵会讲到的于立功牧师也回到天父
那里去了。都是属灵的伟人，
他们都是属灵的伟人，
都是用他们的一生来见证上帝工作果效的人，
都是用他们一生来见证上帝工作果效的人。
但是摩西会过去的，
摩西会过去，
摩西会死的，
摩西会死的。
每一代的摩西都会过去的，
每一代的摩西都会过去。
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的约书亚都要兴起来。
这个意味着每一代的约书亚都要兴起来。
每一代的约书亚要愿意起来承担使命。
每一个时代的约书亚要起来承担使命。
多少时候一个人的顺服就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顺服就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一个约书亚的顺服改变整个以色列的命运。
一个约书亚的顺服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命运。
从游牧民族到建立自己的国家，
从游牧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能够起来。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你起来。
因为我们的摩西也会过去的，
因为我们的摩西会过去。
我们寄望他们多一点在我们当中，
我们很期望去多一点在我们，
但是迟早他们都要过去的，
但迟早他们都要过去。
我们带着他们所留下的属灵的传承，我们要起来承接使命。
我们带着他们留下来属灵的传承来到去承担我使命。
宣教学家一再的提醒我们在亚洲的弟兄姊妹，
宣教学家一直提醒我们在亚洲的弟兄姊妹，
整个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已经从北半球转到南半球，
整个基督教宣教中心已经由北半球转到南半球。
今天在南半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个地区，基督徒的人数这总和已经超过了北半球。
这个南半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基督徒的总和已经超过了北半球。
今天在南半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个地方所加起来宣教士的总和也超过了欧美北半球。
南半球、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士的总和同样超过北半球的宣教士。
今天当我们讲到宣教士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形象不应该再浮起来的是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人。
当我们今天想到宣教士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不要再想起那些蓝鼻子金头发那些的宣教士。
今天当我们谈到宣教士的时候，是像你跟我这样，这样黑头发，个子不是最高，但是有一个心志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想到宣教士，就是想起你和我，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要将这个宣教使命带到不同的地方。
约书亚需要起来，
约书亚要起来。
你是不是上帝在这个时代所兴起的约书亚？
你是不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兴起的约书亚呢？
在未来的几年，可能我们会陆续看到我们上一代的摩西一个一个的过去。
在未来几年，可能我们陆续看见我们上一代摩西逐渐的逐渐一个个过去。
我们的约书亚有没有一个一个起来？
我们的约书亚有没有一个一个这样起来呢？
不但是一个换一个，
不单只是一个换一个，
可能一个离开十个起来，
可能是一个的离开十个的起来，
可能一个过去一百个起来，
可能一个过去一百个的起来。
我们需要更多的约书亚，因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都转移到我们这一代来。
我们需要更多的约书亚，因为基督教的宣教中心都转移到我们这里了。
这个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个是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事情？
还是值得我们谦卑的事情？
这个是值得我们谦卑的事情呢？
这个使命在我们的中间要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祷告来承担起来。
这个使命要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祈祷来对承担。
我发现多数肯承担使命的人，他的数学都不太好。
我发现很多愿意承担使命的人，他们的数学都不是那么好。
他们开始跳进去的时候都搞不太清楚到底代价有多大。
他们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他们都很多时候没有计算到代价要付出多少，
就是带着一股的傻劲就跳进去了，
就是傻下傻下就入了去了。
多数数学太好的人都不太敢承担使命的，
多数数学好好的人他都不敢承担使命，
因为他们算得太清楚了，
因为他计得太清楚了。
他们算得太清楚以后发现，哎呀不行不行，太辛苦了。
他们计得太清楚就想过，哎呀不行了，太辛苦不好，
代价太大了，
代价太高了。
这个左边的好处跟右边的坏处加起来好像不太平衡，
左边的好处和右边的坏处加起来好像不平衡的。
所以数学太好的人一般上都留在自己的舒适地带里面。
所以一般数学好的人他都留在自己舒适的地带里面。
但是那些数学不太好的人就跳进去了，
但那些数学不好的人他就愿意入去承担了。
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的数学不要太好。
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的数学都是不是那么好的。
你在考大学的时候数学要好一点，
但你考大学的时候，你的数学就要好一点，
不然考不上你要的大学，你不要怪我。
但如果不是你考不到大学，你就要怪我了。
但是在上帝的工作里面，你的数学不要太好。
但在上帝的工作里面，你的数学最好不是那么好。
你就带着那一种愿意的心走进上帝所给你的任务里面，
你就带着一个愿意的心入到去上帝给你的任务里面。
我有的时候太想，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算太多好不好？
有时我会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计那么多好不好呢？
因为如果上帝跟我们来一个计较的话，我们就很糟糕。
当上帝和我们来到计算这个时候、计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惨。
如果上帝跟我们来斤斤计较，我们就完了。
如果上帝和我们斤斤计较的时候，我们就很惨了。
如果上帝把我们所犯过的每一条罪一条一条来算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如果上帝将我们犯过每一样罪来到计算的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
如果上帝跟我们来算，你过去在港九培灵会做过多少次的承诺，结果都还没有兑现，我们就麻烦了。
如果我们跟上帝计，上帝告诉我们，你在港九培灵经会这么多年计过做过什么的承诺，你就很麻烦了。
如果上帝让我们去算我们多少次 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可是又收回来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如果上帝同我哋计，我哋有几多次将我哋自己当作活祭献喺祭坛上俾上帝受益，有我哋收翻嚟嘅时候，我哋就会好麻烦。
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上帝把你到底有没有十一奉献所欠的钱一个一个算的话，我们也就很不好意思了。
如果上帝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去计一计我们十一奉献争上帝几多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
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算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是上帝所给的，可是都浪费了这些恩赐，如果都一条一条算的话，我们也真是脸很红的。
如果我们同上帝同我们计，我们拥有这么多恩赐，我们又没有用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面红。
上帝没有算太多，
上帝没有跟我们计很多，
上帝经常一笔勾销，
上帝跟我们一笔勾销，
上帝说你认罪全都赦免，
上帝说如果你认罪的时候他全部都赦免，
上帝常常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上帝时时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会算？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会计数呢？
算得这么清楚，
又计得这么清楚呢？
有的东西应该算，但是有的东西就是要勇敢地回应他。
有些我们要计算得清楚，但有些我们要勇敢地去回应。
我想圣经里面的保罗数学一定不太好。
我想圣经里面的保罗他的数学一定不太好。
虽然他是加马列门下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底下的得意门生，
虽然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加马列底下一个很出名的学生，
有很大的前途，很多的机会，
有很好的前途，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他的数学不好，
但是他的数学就不好了，
所以他就一跳就跳进宣教的工作里边，
所以一跳就跳进去宣教的工作里边。
他说我被人当作是世上的渣仔，
他说我被世人当作世上的渣仔，
他说我好像 是看万事如粪土，
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了，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
他没有去算，
他没有去计算，
他就是勇敢地回应到天父的呼召里面进去了，
他就很勇敢地去回应天父给他的呼召。
我们中国人教会所熟悉的无名的传道者这个诗歌，
我们中国人教会熟悉的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歌，
这些一个一个早期勇敢做国内宣教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没有算得太多，
这些一个一个这样在国内做勇敢的宣教士的传道者，他们都没有计算到，
他们没有算将来有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他没有计到将来有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所以他甘心做无名的传道者，
所以他甘心做无名的传道者。
他没有计算将来有没有人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他的贡献，
他又没有计到将来有没有人立个纪念碑来纪念他的贡献，
所以他们就投进去了，
所以他们就跳进去。
他们没有算将来有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能够流传历代，
他又没有计到将来有没有人可以将他事迹写成书了流传世代，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无名的传道者，
所以他们就成为无名的传道者。
你呢？
你呢？
我呢？
我呢？
你甘心吗？
你甘心吗？
你愿意承担使命吗？
你愿意承担使命吗？
你甘心留在原地不动吗？
你甘心留在原地踏步吗？
约书亚不甘心，
约书亚不甘心，
所以他承接使命，
所以要承担使命。
我也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我希望你不甘心，
我都希望你不甘心。
第二，我们看到约书亚承接使命的时候，他心中会有恐惧。
我们第二方面看见，当约书亚承担使命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恐惧。
所以他不但愿意承担使命，他也愿意面对恐惧。
所以约书亚不单单愿意承担使命，他又愿意面对恐惧。
一个这么巨大的使命，难免会使人心中有惧怕。
一个这么巨大重要的使命，难免令到人有惧怕。
我们怎么知道约书亚非常的惧怕？
我们怎么知道约书亚非常的惧怕呢？
因为上帝一连说了三次，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因为上帝讲了三次，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如果一次已经给他定心了，他就不要说第二次了。
如果一次已经定性到，就不会讲第二次。
如果两次以后已经令他心中安定下来，就不用说第三次了。
如果第二次已经可以令他心里面安定的，就不需要。
但是这个使命巨大到一个地步，他要一连三次的肯定，使他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但是这个巨大的使命，所以上帝要一连三次来到让约书亚可以肯定去放低他的惧怕。
一连三次，上帝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
一连三次，上帝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在第七节特别的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你就可以勇敢的前进。
第七节告诉他：只要刚强大胆。大大壮胆，你就可以进去了。
在承接使命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克服惧怕的那种勇气。
就在承担使命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种面对恐惧有勇气来克服。
你也需要其他的因素在里边，
当然要有其他因素在里边，
但是你最大的因素就是要能够克服那个恐惧。
但最大的因素就是你要克服这个恐惧。
好多时候一个领袖经常带领人走向一个自己没有走过的地方，
很多时候一个领袖要带领人走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
好多时候约书亚这个领袖要带领百姓做一个自己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
很多时候约书亚这个领袖要带领百姓去做一些他自己没有把握的一些的决定。
前面是约旦河怎么过去，
前面是约旦河怎样过去呢？
约旦河过后之后整个地方的敌人怎么面对，
过了约旦河之后整个地方的敌人我们怎样去应付呢？
请你记得约书亚40年前进过迦南地，
你要记得约书亚40年前去进入过迦南地，
他见过那个地方，
他见过那个地方，
他看过里面的巨人，
他看见里面的巨人，
他知道前面的使命有多艰巨，
他知道前面的使命是多么艰巨。
不但是他自己知道那个状况，
不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个状况，
要带领一个群众，群众的反应经常是难以预测的，
要带领一班群众，而这班群众他们的反应是很难预测的，
到最后的成果有没有把握，能不能掌控，那个呢也是没有绝对的把握，
最后的成果有没有把握，能够掌控，对约书亚来讲都是没有把握的，
他需要上帝给他三重的肯定，
但是上帝就给他有三重的肯定。
在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那地。
上帝给他的第一个肯定就是神的应许与你同在，
上帝给他第一个肯定就是神的应许与你同在，
神怎么应许神就必成就，
神怎么应许神就会成就，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都会是这样，
神以他的本性来担保，来保证这个事情，
神以他的本性来担保保证这件事情，
神说我一定，我的应许一定与你同在，
神他的应许就说我一定与你同在，
你只要顺服就必成就这个事情，
你只要顺服这个事情必定成就。
第二个肯定，
第一个肯定，第二个，第二个肯定，
在第七节第八节，
在第七、第八节的第二个肯定，
就是上帝的话也必与你同在，
就是上帝的话都必与你同在。
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里对上帝的话有三个提醒，
这个对上帝的话有三个的提示。
第一，你要谨守遵行，
第一你要谨守遵行，
你要小心处理上帝的话，
你要小心处理上帝的话，
你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来对待上帝的话，
你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对待上帝的话，
你要尊重上帝的话，
你要尊重上帝的话。
第二，你说是一切的律法，
第二就是说一切的律法，
你要遵守一切的律法，
你要遵守一切的律法，
不是局部性的，不是你所喜欢的，不是对你有利的，
不是局部的遵守，不是你喜欢的遵守，不是对你有利的遵守，
而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行，
就是上帝怎样讲你就要怎样做，
是神全部的教导，
是神全部的教导。
第三，他说你不可以偏离左右，
第三他说你不可偏离左右，
你不可以妥协，
不可以妥协，
你不可以对上帝的话太有创意，
你不可以对上帝的话也太过有创意，
随便应用，
随便的应用，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
随便引经据典来遵行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自己引经据典来遵行你自己想中意做的事，
然后随便加上一句这是上帝的旨意，
然后随便就加一句说话，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特别是交女朋友的时候，
特别是去找女朋友的时候，
当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当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上帝的旨意要我们结婚，
上帝的旨意要我们结婚，
你就跟他说上帝的旨意不要我们结婚，
但你就会跟他说上帝的旨意要我们不要结婚，
他说你要尊重上帝的话语，
他说你要尊重上帝的说话，
三个的提醒教导我们怎么样的以神的话来前进，
三个的提醒，提醒我们怎样以上帝的说话来去前行，
在第八节给我们三个程序，
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三个的程序，
怎么样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
怎样将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怎么样使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力量，
怎样将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力量，
让我承接使命的时候能够勇敢前进。
当我承接使命的时候，我就可以勇敢前进。
他说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不停讲论。
他说第一就是你不可离开你的口，要不停地讲。
他说你要昼夜思想，不停的思想。
你要昼夜思想，不停的思想。
他说你要谨守遵行，不停实现出来。
要谨守遵行，不停的实现出来。
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们经常不断的讲论神的话，
我们经常来到讲神的话，
我们心里边不断的思想神的话，
我们心里边时时想到神的说话，
然后在生活上不断的遵行神的话，
然后我们在生活上不断的遵行神的说话。
每一次的遵行就激发我们多去思想，
每一次的遵行就激发我们多去思想，
每一次的思想就激发我们多去讲论分享，
每一次的思想就激发我们多去讲论分享。
每一次的分享讲论就是要我们去实行神的话，
每一次的讲论分享就是要我们实行神的话。
这个良性的循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力量，
这个良性的循环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了力量，
产生了上帝神话语能力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就产生了上帝话语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各位弟兄姊妹，当时的律法书并不完整，
弟兄姊妹，当时的律法书其实不完整。
在摩西写这个律法书的时候，有的人说只是生命记的部分已经记录下来，
就是讲有些人讲就是摩西写的律法书只是生命记部分记录，
有人说是摩西五经其他律法的部分都已经写下来了，
有些人说摩西五经里面其他律法的部分又写下来了，
但是就已经发出这么大的威力了，
但是就已经是发出了这么大的威力。
今天我们的圣经比摩西比约书亚那个时代还要厚，
今天我们的圣经比摩西时代的律法更加厚，
上帝对他的教会对他儿女对世人的启示都完完整整的写在圣经里面，
上帝对教会对他儿女对世人的启示已经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
你可以想象如果神的话不断的充斥在我们的脑海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
可以想到当上帝的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力量是多么大呢？
神的应许与你同在，
神的应许是与你同在，
你要勇敢前进，
你要勇敢前行，
神的话与你同在，
神的话同你同在，
你要勇敢前进，
你要勇敢前行。
第三，神自己与你同在，
神自己与你同在，
他亲自的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他亲自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在第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第九节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
这里上帝告诉你，我亲自我自己与你同在。
你要话俾我知，神亲自与我哋同在。
你如果忘记我的话，我亲自与你同在。
如果你唔记得我嘅说话，我亲自与你同在。
如果你忘记了我的应许，我亲自的与你同在。
如果你唔记得我的应许，我亲自与你同在。
你所做的事情有上帝的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有道德的力量。
如果你唔记得神嘅说话，神与你同在，你所做嘅嘢就有道德嘅力量。
几年前缅甸的一些人在示威，
今日见到有啲人喺电视讲，见啲人示威。
几年前在缅甸，一些的人就出来示威。
几年前缅甸一啲人去出嚟示威，
和尚也出来示威，
连和尚都出嚟示威。
当时候记者还在采访的时候，
当记者喺处采访嘅时候，
就问当地的一个民众：你们这么勇敢？
就问一个民众，诶，你咁勇敢嘅？
在军人的统治底下，你们还敢出来示威？
响军人统治之下，你仲敢出嚟示威？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震撼起来。
佢当时讲咗一句说话，令到我好震撼。
他说：只要和尚敢出来，我们就敢出来。
佢话：只要和尚去敢出嚟嘅话，我哋都敢出嚟。
因为和尚是我们道德的力量。
因为和尚就系我哋道德嘅力量。
我当时听到这一句话，安静在思考这个事情。
当时我听到这个说话，我就安静来到思考这件事。
为什么是和尚给我道德力量？
为什么是和尚给他有道德的力量呢？
而不是基督徒给我道德的力量。
而不是基督徒给他道德的力量呢？
当一个人有道德的力量的时候，他就连死亡都不惧怕。
当一个人有道德的力量的时候，他连死都不怕了。
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
他知道这个是正确的事情，他们应该去做。
神的同在就给我们这种道德的力量，
神的同在就给我们这种道德的力量。
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勇敢的前进。
如果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勇敢前行。
我们不能不做，
我们不能够不做。
好像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
好似保罗所讲，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在君王政权的面前，保罗说我不敢违背天上的意象。
在君王政权面前，去同讲话，我不敢违背天上。
我知道这个政权可以要我的性命，
我知道这个政权要可以要攞咗我条命。
但是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有道德的力量，我面对死亡还是视死如归。
但当我有道德的力量，神同我同在的时候，我面对死亡是视死如归的。
我不敢违背天上来的意象，
我不敢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因为上帝呼召我，
因为上帝呼召我，
因为上帝与我同在，
因为上帝与我同在。
各位弟兄姊妹，这三样的东西，三个的肯定，给约书亚极大的力量面对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这三样东西，三样的肯定，给约书亚极大的力量。
我们会惧怕的，
我们会惧怕的，
要承接使命，我们心中会胆怯。
我们承接使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胆怯。
但是约书亚说我不甘心胆怯无力，
但是约书亚说我不甘心胆怯无力，
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拥抱我的惧怕，仍旧向前迈进。
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拥抱我的惧怕，我向前迈进。
好多基督徒为了要表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什么都不怕。
有些基督徒说我为了表示我是基督徒，我什么都不怕的。
好多基督徒对基督徒一个假象，觉得基督徒什么都不怕。
有些人就对基督徒有个假象，就以为基督徒乜都唔惊。
所以承接使命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怕不怕？
所以承担使命的时候，就会问啊你惊唔惊？
他说不怕，
佢就话我唔惊。
其实怕得要命，
但其实又惊到死，
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只不过唔好意思讲啫。
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属灵的光景和文化里边，不太许可我们有一点惧怕的感觉。
因为喺我哋教会属灵文化光景里边，系唔系咁容许我哋有啲惧怕嘅感觉？
摩西的鞋子这么大，要去承接他的领袖的棒子，当然会怕。
摩西对鞋就好大，所以要承接他那个领袖的棒的时候，是会惧怕。
前面的使命这么大，当我们勇敢向前迈进的时候，心中多多少少都会坎坷不安。
这个使命这么大的时候，要前进迈进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 不安。
各位弟兄姊妹，勇敢的人并不是不惧怕的。
各位弟兄姊妹，勇敢的人并不代表他不惧怕。
勇敢的人也很怕。
勇敢的人也会有惧怕。
他怎么样克服他的惧怕呢？
他怎样克服他的惧怕呢？
他找到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比他的惧怕还要大。
他找到一个伟大的使命，而这个伟大使命比他的惧怕更加大。
他这个伟大的使命就帮助他来与他的惧怕共存，但是还是前进。
这个伟大使命就帮助他和他惧怕共存，然后继续前行。
士兵怕不怕死？
士兵怕不怕死？
当然怕死，
当然怕死了。
每一个人都怕死，
每一个人都怕死。
但是为了保护家园，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
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儿女下一代有机会呼吸自由的空气，
为了我们的妻子儿女下一代希望有呼吸自由的空气，
他们就收拾起那个恐惧的心情，
他就会收拾起他的恐惧的心情，
勇敢地赴战场来把敌人攻打回去，
勇敢去战场里面攻打敌人。
各位弟兄姊妹都会怕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惧怕。
生活方式改变也会怕的，
当生活方式改变的时候会惧怕。
承接使命所要付的代价很大，也会惧怕的。
承接使命的代价很大，都会惧怕。
但是问题是，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所给你的使命是这么的高超，这么的伟大？
但是最重要就是，今天你有没有看见上帝这个使命是这么高超，这么伟大呢？
大过你的惧怕，
是大过你的惧怕，
大过你的恐惧感，
是大过你的恐惧感。
我们就敢继续向前迈进，
我们就敢向前继续迈进。
各位弟兄姊妹，这三个的肯定一再的提醒约书亚，你可以承接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这三个的肯定是提醒约书亚，你可以承担这个使命。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今天支撑我们前进的不是越来越强大的亚洲的经济，
今天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不是亚洲越来越强大的经济，
也不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亚洲的时代，
也不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亚洲时代。
请你记得经济会大起大落，
请你们记得经济会大起大落，
影响力也会被取代的，
影响力也会被取代。
历史不是一再的显示给我们被取代的时间越来越短吗？
历史已经不是告诉我们知被取代这些势力越来越短吗？
最大的因素让我们前进的是上帝，
最大的因素能够令我们前行的是上帝，
最大的因素是教会前进的是上帝，
最大的因素令教会前行的是上帝，
是神的同在，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应许，
是神的同在，神的话，神的应许，
给我们有勇气与众不同，
俾我哋有勇气可以与众不同，
给我们有敢于领导的勇气，
俾我哋一种敢于领导嘅勇气，
给我们有坚持到底的勇气，
俾我哋有坚持到底嘅勇气，
是上帝，
系上帝，
给我们有遵行大使命的勇气，
俾我哋又有遵行大使命嘅勇气。
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完布天下，把福音传给万民。
所以佢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所以你就要去天下传扬福音。
我愿意面对恐惧，
我愿意面对恐惧，
我们就敢出来承担使命，
我们就敢来到承担这个使命。
最后在第九到第十八节，
最后看第十八节，
他说我要愿意委身行动，
他说我要愿意委身行动。
很多的培灵会就停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很多培灵会就停在这一处了，
很多的教会的退休会，很多的差传年会就停留在第二点，就是承担使命，承担使命。
好多嘅培灵教会、培灵会、宣教大会都系停留喺第二点嗰度，就承担使命，承担使命。
但是最重要，这个培灵会最重要，差传年会教会的培灵会能不能产生果效，就看到底有没有行动。
最重要喺培灵会、下灵会、差传年会能唔能够产生呢个嘅行动，承担使命嘅咧，就要行动啦。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就是五分钟的热度。
如果没有行动的时候，只不过是三分钟热度。
我们每年来热闹一番就过去了，
我们每年来一来就过去了。
神要求我们行动，
神要求我们行动。
耶稣要说我不甘心，我要行动。
耶稣要说我不甘心，我要行动。
在第十节开始我们看到他的行动，
在第十节我们看见他的行动。
第十节第十一节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第十一节两节话，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这是一句充满动力的话，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这个是充满了动力的一句说话。
如果当时我在会众里边听到约书亚发出这个 宣告，我的热血会沸腾起来。
如果我在当时在营中我听到约书亚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一定会热血沸腾。
三日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三天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怎么过我不知道，
怎样过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力量过我不知道，
有没有力量过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三日之内我们过，
但三日里面我们就会过了。
这个行动已经进行了，
这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什么叫做行动？
什么叫行动呢？
行动就是把使命从神的口中转到你跟我的口中，
就是将神口中的使命转到我们的口中，这个就是行动。
请你注意，这一句话本来是在耶和华的口中的，
本来大家要注意这句说话在耶和华的口中。
神说我要你起来把百姓带过约旦河，
我说你要起来把百姓带过约旦河，
那是耶和华的邀请，
这个是耶和华的邀请，
那是耶和华的差遣，
这个耶和华的差遣。
现在这一句话已经流到约书亚的口中了，
但这句说话已经转到去约书亚的口里面。
他说三天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他说三天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当他说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已经领受了这个使命，
当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已经领受了这个使命，
他已经接受了上帝给他的挑战，过，
已经接受了上帝给他的挑战，要过去
三天，
三日，
很清楚的一个数字，
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三天我们要过，
三天我们要过去。
行动，
行动，
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比行动更重要，
每一样事情比行动更加重要。
各位港九培灵研经会多年的追随者，
各位在港九培灵会多年的追随者，
今年的培灵会可能向你要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就是要你的行动。
今年培灵会对你要求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你行动。
各位多年参加港九培灵研经会，坐在台上台下看着人涌到台前的旁观者，今年上帝所要你所做的，可能就是一起也出来行动。
今日坐在各位多年在培灵研经会里面坐在台上台下的旁观者，你看见很多人涌出来前面的，今年神要求挑战你的，就是你都要行动起来出来。
那你算是参加了港九培灵研经会。
咁你先至算系参加咗港九培灵研经会。
因为神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收回来的。
因为神嘅话语发出来就不会突然收回。
神的话语发出来的时候，要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都留下一些的冲击。
神嘅话一发出嚟嘅时候，就喺每一个儿女嘅心里边留低一啲嘅冲击。
当每一个信徒听到神的话，都产生某一种的行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算是参加了港九培灵分信会了。
当弟兄姊妹听到神嘅说话，都产生某一种嘅行动嘅时候，我哋就算系参加咗港九培灵研经会
了。三天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三天之内，我哋要过约旦河。
何等伟大的一个宣告！
何等伟大一个宣告！
如果上帝在这几天当中要求你做出一些行动，你肯吗？
如果呢几日神要你做一出呢个行动，你愿唔愿意呢？
你甘心仍旧坐在你的位置上吗？
你系咪就系甘心坐喺呢个位上高呢？
还是你说我不甘心？
一下你会讲我唔甘心。
我参加了十届了，我不甘心。
你话我参加咗十届了，我唔甘心。
我参加了二十届了，我不甘心。
你话我参加咗二十届了，我唔甘心。
这一届我要出来。
呢一届我要出嚟，
上帝啊，你要我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我愿意回应。
上帝啊，你要我有接受咩挑战，我愿意嚟回应。
当约书亚带领百姓发出这个宣告之后，
当约书亚带领百姓发出呢个宣告之后，
在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特别处理两个半支派人的问题。
向下低话俾我哋知，佢特别处理两个半支派嘅问题。
在第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个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当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为业之地，那个时候你们才回到你们的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话，约书亚对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会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这个的背后有一段的历史事迹，
这个背后有一个历史的事件，
在民数记三十二章有记载，
在民数记三十二章有记载，
在生命记第三章也有记载，
在生命记第三章都记载了。
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
当他们去到约旦河东的时候，
两个半支派的人牲畜很多，
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牲畜很多，
他们说我们不要前进了，
他说我们不要再向前
行了，好不好就把这个河东约旦河东的地留给我们，
好不好将约旦河东的地方留给我们，
我们就留在这开始安定下来，
我们可以留在树安定繁荣了。
摩西说不行，
摩西说不行，
他说难道你们要像以前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你们违背神的话不肯进去，结果要漂流四十年吗？
摩西话：佢哋唔通你仲好似谂翻以前四十年前，你哋唔肯进入迦南地就漂流旷野四十年咁嘅情
况？难道你们要接受上帝的惩罚吗？
唔通你仲想接受上帝
嘅
惩罚？
他说：我唯一的妥协就是你们的妻子儿女牲畜可以留下来。
我哋唯一嘅妥协就系你嘅妻子儿女牲畜可以留低。
但是你们将来跟全以色列人要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你们的勇士们一定要跟他们前进。
但将来要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你的勇士一定要同全民族一起进去，
而且要在前面做带头的作用，
去在前面做一个带头的作用，
帮助你们剩下的九个半支派的人一起征服全迦南地之后，你们才可以回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许的地方。
帮助这九个半支派他们一起进去征服迦南地之后，他们才可以回去约旦河东地方。
现在约书亚要求他们守诺言，
现在约书亚要求他们守诺言，
因为约书亚要建立一个十二个支派的国家，他不要这个国家将来分裂。
因为约书亚要建立一个十二个支派的国家，不希望这个国家将来会分裂，
他不希望支派与支派之间彼此斗争，彼此批评来批评去，
他不希望支派与支派之间有斗争有批评。
这是领导和团队的智慧，
这个是领导和团队的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回答在第十六节，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所以圣经十六节话你，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约书亚得到全民的支持了。
约书亚得到全民的支持。
连那一些好多年前曾经承诺的人都愿意守诺言，
连好多年前他们曾经承诺的人都愿意守诺言。
三日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三日之内我们过约旦河。
各位弟兄姊妹，你肯动吗？
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行动呢？
最后就是行动了。
最后就是行动。
你甘心吗？
你甘不甘心呢？
你甘心保持现状？
你甘心保持现状吗？
明年再来参加港九培灵研经会。
听日继续来参加港九培灵研经会，
还是坐在你习惯坐的位置上？
都是坐在你习惯坐的位置。
你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都习惯坐在那几个位置的？
你有没有留意弟兄姊妹都是喜欢坐惯那几个位置的？
虽然没有写名字，
虽然没有写名，
可是每个晚上都坐在那个地方。
但是每日都是坐在那个位置，
每一届你都坐在那个地方，
每一届你都是坐在那个位置。
这就是你参加的目的吗？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来培灵会的目的呢？
你甘心五十年不变吗？
你甘心五十年不变吗？
你甘心尘埃落定之后你还是一模一样吗？
你甘心尘埃落定之后你还是一模一样吗？
还是你希望尘埃落定之后你就不再一样？
因为你是甘心可以尘埃落定之后你是不再一样。
我们要向约书亚说我不甘心。
我们好像约书亚这样去说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一直消沉下去，
我不甘心一直消沉下去，
我不甘心被惧怕所包围，
我不甘心被惧怕所包围，
我不甘心永远活在昨天的懊悔里面，
我不甘心永远活在昨日的懊悔里面，
我不甘心做旁观者，
我不甘心做旁观者，
我不甘心让机会一件一件的消失在我眼前，
我不甘心被机会一样一样一次一次地流走，
我不甘心别人有行动我却偏偏没有行动，
我又不甘心人家有行动但我又偏偏没有行动。
你甘心吗？
你甘心吗？
约书亚不甘心，
约书亚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我都不甘心。
四年前董事会邀请我做神学院的院长，
四年前董事会邀请我做神学院的院长，
我教书教得很快乐，
我教书教得很开心，
我喜欢讲道喜欢教书，
我喜欢讲道喜欢教书，
做院长要做行政，
做院长要做行政的，
要做很复杂的人事，
要处理很复杂的人事，
要筹款，
要筹款，
都不是我最喜欢的，
都不是我最喜欢的，
可以做但是不是最喜欢，
可以做但又不是很喜欢。
做了院长之后教书越来越少，
做了院长之后呢越来越少教书。
我说我不要，
我说我不做啊，
我说我喜欢教书，
我喜欢教书多一点。
但是我们神学的董事会主席非常有智慧，
但我董事会主席他又非常有智慧，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做了院长以后，
他说你知不知道当你做了院长之后
你可以请到很多像你这样的老师来训练学生，
你可以请到很多好像你这样的老师来训练学生，
你可以请十个陈世协、
你可以请十个的陈世协牧师，
那不是更有意思吗？
那不是还更加好吗？
哇，他真是有智慧的人，
他真的很有智慧，
我的心就跳了一下动了一下，
我的心就跳了跳动了动。
然后在靠近十二月圣诞节的时候我在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
然后到十二月我为这件事情来到祈祷，
因为在过了圣诞节二十六号那一天董事会要我给他们一个答案，
因为那圣诞节二十六号那一天董事会要我给一个的答复他们，
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做院长，
你到底愿不愿意做院长呢？
那一天我在灵修，
这一天我向灵修的时候
我说上帝啊，要不要，要不要，要还是不要，
我就问上帝要又不要，要又不要呢？
哎呀，要又怕，
哎呀，即系要又惊，
可是不要有一点点觉得很遗憾，
但系唔做咧又好似有啲遗憾，
要还是不要？
要又唔要咧？
当我在默想、在灵修的时候，
当我喺默想灵修嘅时候，
上帝在我的心中给我一个感动，
上帝喺我心里边俾我一个感动。
上帝跟我说，你多年不是要活出一个我不甘心的生命吗？
他说，上帝说，你这么多年你是不是想你很想活一个不甘心的生活吗？
你不是常常说人生只活一次，要活得最精彩吗？
你时时不是这么说，人生会活一次，但要活得更加精彩呢？
这就是我给你精彩的人生。
上帝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精彩人生。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不要我就给别人，
如果你不要我就给第二个了。
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
上帝给这个感动我，
我说主啊，我要，
我就跟他说我要了，
因为我不甘心，
因为我不甘心，
我知道代价很大，
但我知道代价很大，
我知道一头栽进去以后，前面要有很大很大的挑战，
如果我做了之后，我就要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甘愿，
但是我甘愿，
我就跳进去了，
我就跳了进去承担。
到今天还在受苦，不没有没有受苦，没有受苦。
到今日佢都冇受苦过，都唔系好苦啫。
很大的挑战，
但系好大嘅挑战。
但是上帝有恩典，
但系上帝有恩典。
你甘心吗？
你甘唔甘心啊？
甘心离开这里就是一模一样吗？
系咪甘心就咁离开就一模一样呢？
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希望你也不甘心，
我都希望你系唔甘心。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啊，你帮助我们。
天父，你帮助我哋。
当我们一起在反省约书亚的时候，
当我哋一齐反省约书亚嘅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不甘心的人，他就勇敢出来承担使命。
我睇见一个唔甘心嘅人，佢就勇敢企出嚟承担使命。
我们看到一个不甘心的人，就勇敢地与惧怕共存。
我睇见一个唔甘心嘅人，佢就勇敢嘅同惧怕共存。
但是我们更是看到一个不甘心的人，就勇敢地产生一个行动。
但我们更加是看见一个不甘心的人去勇敢地产生这个行动。
主啊，当我们开始这个培灵研经会的时候，你一再而再地透过你的仆人向我们提出这个挑战。
神啊，当我们参加这个培灵研经会的时候，你一再而再藉着你的仆人提出这个挑战，
让我们也对主说，主啊，我不甘心，
让我们能够对主说，我不甘心，
可是你要我做什么？
但是你又要我们做什么？
求你向我显明，我就愿意出来。
主啊，求你向我们显明，我们就做出来。
求你清楚的指示，我就有回应。
求你清楚给我们有指示，我们就愿意回应。
你透过一堂又一堂的信息向我们来说话，
透过一堂一堂的信息向我们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摩西死后，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得迦南地的重任就落在了约书亚身上，所以神亲自来刚强约书亚，你不要惧怕。非常感谢陈牧师今天带来的我不甘心胆怯无力。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分享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Thank you.
伤自己为己，完全相服于你，引火熊熊。